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块重达3000斤的秦代压路机说起。它直径 1.2 米，长 1.36 米，周身布满了深 0.11 米的乳钉，简直与今天的压路机一模一样。司马迁说，2236年前，秦始皇为了荡平匈奴，于是决定修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咸阳出发，全长700公里，必须不走弯路，准时到达。于是这就是秦直道。原来史书上那些略显平淡的记载，只有当我们真正挖出实物的时候，才会感到心头一震啊。所以秦始皇究竟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帝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有人说，如果长城是帝国之盾，那么秦直道则是帝国之矛。这是直插草原深处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一段秦直道遗址。据介绍，这段遗址当中有一些田方路基的底部宽度达到了60米，顶部宽度30到40米，残存的最后垫土层至今依旧高6米以上，这是何等夸张的工程量。要知道，如今的双向右车道高速路路基宽度也才35米左右啊。我们有水泥，有沥青，有重型机械，可秦代呢？他们为了让如此宽阔的路面成立，就只能不停地加宽加高路基，一层层的压路夯实。这哪是在修路，简直是在修另一条700公里长的夯土长城啊。甚至还有这样一张微观照片，鄂尔多斯高原上20米长8米高的小山丘拦住了去路，结果它被拦腰截断，横断面上甚至出现了我们巨石故事里特有的巨山痕迹。所以2200多年前，秦直道的工程规模和工程难度丝毫不亚于秦长城，只不过它被掩埋在如今的沙丘森林与沟壑之下，直到我们重新看到了当年大石脸，才忽然意识到它的雄浑。接着，如此浩瀚的工程究竟要如何测量，如何设计呢？它相当于在大地之上，既要避开艰难险阻，又要笔直划线，这不是很矛盾吗？而解决这种矛盾的现代科学呢，叫做大地测绘学，叫卫星照片，叫谷歌地球啊。比如达芬奇的伊莫拉规划，说是500年前他在罗马涅公爵那里当军事工程师，为了更好的设计城防，于是就发明了一种用弹珠记录距离和角度的手推车。他于是推着自己的小车呢，画出了500年前的卫星图伊莫拉规划，然后再在这张大地测绘图上依据地形距离布置出了最可靠的城防系统。然而将这种城防系统扩大10万倍，这不正是所谓的帝国之矛与帝国之盾吗？秦长城如今也是和秦直道一样，被卫星可见地修在了最合适的那一条山脊之上。可是秦国人如何掌握这种大地测绘技术？要知道，秦始皇时代已知最先进的测绘设备是韩非子中所记载的司南，大概也就是一把勺子的状态吧。别说海拔仪、里程车了，当时连罗盘都还没有，分辨东南西北还得靠勺子。秦国人究竟如何测绘大地？会不会一切都是巧合，都是大力出奇迹呢？就像秦始皇说的那样，哪管什么测量不测量，你们就给我往前挖，遇到大山就开山，遇到深谷就填谷。然而40多年前呢，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似乎揭示了某些秦人测绘大地的秘密。1986年，当考古专家在甘肃天水的一座秦代古墓中挖出4块沾满泥土的木板时，没有人知道上面隐约绘画的是什么。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啊，叫做放马滩，墓葬属于一位秦国军马场的厂长，似乎是地图。当专家们一步步清理修复，并且最终看清上面的文字与线条以后，确认这是一幅秦国疆域的卫星地图，竟然十分精准地画出了10多条河流山脉的走势，一共有7幅，分为镇区图、地形图、驻军图、陵墓资源图等7个维度，这竟然是分层的秦国卫星地图志。有的分层图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现代等高线的闭合线条。所以这是秦人早就已经掌握大地测绘技术的证据吗？虽然我们至今依旧不知道他们如何测量，但是地图就在这里，700公里长的秦直道和上千公里长的秦长城就在这里。 他们共同见证着秦始皇时代某种未知的大地测量方法，也许是通过星象定位和纪理画方的办法吧，又或许这是一种密不外传的军事机密了。总之，我们今天并没有挖出具体的测量方法，只知道秦国在那个时代拥有了本不应该出现的技术。接着，时间来到了2020年，在一次秦陵陪葬坑的发掘中呢，专家们似乎又发现了另一种比技术更加宏观的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这是一座位于秦始皇陵园外层西侧440米处的中字形大墓，代号秦陵一号墓，是考古学家们于2020年挖开的首座秦陵陪葬坑。据推测呢，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秦始皇的皇族血亲，他墓中出土最闪耀的文物就是这件金骆驼，与他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只银骆驼，修复以后是这个样子。显然这对金银骆驼是原产于中亚土耳其的双峰驼，它的颈部有很大的鬃毛结构，而原产于新疆和蒙古的双峰驼长这个样子，叫做野双峰驼，颈部鬃毛和双峰形状都不对。因此专家们挖出它的时候忽然就意识到了，秦始皇的眼界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开阔呀。过去我们一直沿用司马迁的记载，认为公元前140年张骞凿通西域，这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开端，是张骞之后那些来自中亚西亚的丝路驼队才赶着他们的双峰驼跨越雪山和荒漠，纷纷来到了中原。在此之前呢，可能虽然有零星的贸易，但是我们的君王并不知道还有西方广袤的世界存在。然而秦始皇的这位亲戚却好像在说，我们早就接待过这些驼队啊，甚至习以为常，将他们的形象都做成了艺术品下葬。所以这是什么？专家们忽然又联想到了那个古老的民国悬疑，进不得辞。难道这个不得真的是意味着先秦丝绸之路的繁荣？时间回到1927年，日本史学家藤田丰八忽然提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段无解的记载，33年进不得辞，民心出西方。这是什么意思？看了几百年看不懂。然而如果不得是梵语不得的音译了，这不就是佛陀吗？所以秦始皇33年他为什么进不得辞，民心出西方？因为他进的就是秦国境内的大小佛寺啊。而什么是民心出西方呢？很显然，这应该是某位圣贤大师在进不得辞后从西方来到了秦国。他会是谁呢？小一百年前，当藤田丰八提出这一猜想的时候，中国的陈寅恪、傅斯年、陈仲绵等一系列民国大师都参与讨论，但始终不敢妄下结论，因为这太夸张了。唐僧取经9981难，这发生在大唐贞观年间，是秦始皇将近900年以后的事情呢。更何况佛陀在印度诞生，这很可能也只比秦始皇早一两百年而已。难道佛陀诞生仅仅一两百年后，秦国疆土内就已经佛寺林立，还林立到秦始皇都不得不禁止他们的程度？或许是断句断错了吧，应该是进不得寺，民心出西方。意思是说禁止对太白星出现在西方的祭祀，太白星象征着战争，这也就是禁止人们祭祀战争的意思。民国学者们当时无法破解这个悬案，可如今我们挖出了金骆驼，挖出了这条早已存在的秦始皇丝绸之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进不得辞的悬疑了，会不会当时的丝绸之路已经和日后的唐僧大唐时代一样发达？然而就算是秦始皇进的不得寺真的是佛寺，那所谓的民心出西方又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的故事更加惊奇。史记中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收缴天下兵器，将他们融化做成12金人，放置在咸阳宫前，每个金人重千担，换算一下，这相当于今天大概30到60吨。如何铸造？专家们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地坑铸造法。北京大钟寺内至今仍然存放着一座永乐皇帝于1424年铸造的巨型铜钟，高 5.5 米，口径 3.3 米，重46吨。据记载，他使用的就是地坑铸造法，在地下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中烧铸陶范，灌入铜水，最后用滑轮组合龙门吊将它从地坑中吊出来。然而 秦始皇只比阿基米德小28岁，他当时真的有什么滑轮组合龙门吊吗？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挖到工程实物，但秦始皇之前150年墨子的墨经中确实已经记载了杠杆原理，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叫做节高的工程实物。然而30到60吨的金人预计高度在8到13米之间，与正常人身高对比大概就是这种3层小楼的感觉。所以秦始皇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做12个金人呢？十分离奇，100年前民国大讨论那会儿呢，一位叫做马飞柏的历史学家曾经引用隋朝翻译家费长房的记载，讲述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秦始皇时代有外国沙门释利房等18贤者带着经书来向秦始皇传道，秦始皇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就把他们关了起来。但夜里呢，他们当中忽然有诱人展现出金刚不坏的功夫，闪着金光撞破监狱走了出来。秦始皇被这种神迹惊得有些错愕，于是一拱手算是接纳了他们。果然他们后来学识渊博，帮秦始皇很大忙，于是秦始皇就收缴天下之兵，为他们铸造了12尊金人像，以示缅怀。那么如此说来，12金人的真相就是12尊佛像咯？确实有那么点印象。比如后世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那个故事里说，秦始皇之后的290年，汉明帝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金人，于是就派人去西域迎来了迦叶摩腾与竺法兰2位高僧，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汉明帝于是让他们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佛寺。然而你原先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疑惑过，为什么汉明帝梦见金人就知道是西域高僧来了，为什么不是祖宗显灵了或者老天爷要发话了？因为秦始皇的那12尊金人在汉明帝的时代还依旧矗立在宫殿门口啊，汉明帝是见过金人像，知道金人等于西来高僧的呀。12金人是一直到了三国时代被董卓熔掉了10个做兵器，最后2个呢是到了崇拜鸠摩罗什的苻坚时代。苻坚估计是西域高僧见得多了，知道释迦牟尼的原教旨是不得崇拜偶像了，才把这最后2个金人给熔了，导致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些金人像，也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佛像。这段苹果故事是不是很夸张啊？但还没有完。想当年民国大师陈仲勉在仔细研究以后说，不，这不是佛教高僧，这应该是波斯拜火教的博士。他们在秦始皇的时代被亚历山大灭国，于是他们带着经卷向东，归顺了秦始皇的帝国。好吧，以上故事全部来自秦岭考古队长，号称最懂秦始皇的男人段清波范队长。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惊得毛孔都立了起来，而继续研究了，我们现在听到了段队长在说，
有一批了解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这一群人，跟秦始皇的团队，跟秦始皇一定有过接触，才有了秦始皇陵，属于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现象。
说完，段队长还拿出了这样一个出土于乌兹别克的武士人俑彩绘，这是什么？这是秦国的甘肃邻居大肉之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所塑造的人像啊。还有这只出土于秦始皇陵西侧的简形壶，是不是也很像地中海铜款？而更惊奇的是，波斯的最高统治者大流士的塑像本就有拜火教与佛教2种形象，因此12金人的真相难道真的与金骆驼一样，是在说先秦丝绸之路早就已经繁荣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也许这就是秦始皇的眼界吧，老天爷并不欠他一个地球仪，而是欠他短短50岁的人生呢。13岁登基，39岁统一6国，50岁如果没有暴毙而亡呢，那么他60岁70岁还能做多少事情？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10年间设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等等。但就像大10年的现实惊奇一样，史书上这些淡淡的描写，现实中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惊奇呢？我们不妨接着破解。原来考古学家们从秦始皇陵中挖出了3座金字塔，第一座显而易见就是地面上高达51米的封土金字塔，这是无比宏伟的奇迹。封土下有9层高台，9层高台之下又有水银地宫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先前专门说过。然而为什么要把陵墓修成这个样子？ 起初是段队长，八九十年代他们在秦陵四周不停地挖呀挖呀挖，似乎发现秦始皇想通过这巨大的陵园向我们后人来说点什么呀。如此壮观的兵马俑，如此奇怪的水银地宫，如此靠近自己的文官俑，如此丰富的百戏俑和水禽坑，还有如此黑科技的车马坑，这真的是如史书所说，全是因为秦始皇残暴，贪图个人享乐，才把这些好东西全都要带入地下吗？曾经段队长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我们通过水银测量已经大致测出来了，秦始皇地宫中的水银分布是东北方最多，西北方最弱，南方次强，这恰好与当时中国的三川分布吻合呀。看来确实如司马迁所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秦始皇下葬时是躺在一幅水银做的中国版图当中。然而视死如视生，看看后世的皇帝们，地宫中全是车马美女厨子宝贝，这都是正常人，因为物史等于卧室，在死后那个居所当中，正常的皇帝们都想着继续享乐一下，可秦始皇呢？段队长问，你们谁会把地图挂在卧室里？如果是，那一定是你高考还没考完呢。所以秦始皇的地宫陵园当中陪葬着帝国的版图，其实是反映着他的某种抱负，他在用一座座陪葬坑向后人讲述自己的理想啊。比如段队长拿出这样一座金字塔，他认为这就是破解秦始皇理想的一把钥匙。这座金字塔是汉景帝的陵墓模型，周围的线条与数字代表着这个方位上的陪葬坑数量。秦始皇去世22年以后，汉景帝诞生，理论上他们中间只隔着刘邦一代正经皇帝，所以汉景帝的陵墓为什么和秦始皇一样也有这么多陪葬坑？也是因为残暴和贪图享乐吗？虽然秦始皇陵还没有挖，但汉景帝陵挖得比较透彻。从汉景帝的陪葬坑里，我们挖出了很多小人俑和小印章，破解以后得知这是汉景帝手下各种官员的官印。因此段队长推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汉初的几位皇帝修建陵墓的思想还与秦始皇一脉相承，他们要带走的不是个人享乐，而是理想抱负，是后来皇帝当着当着不知道怎么就把理想抱负当成了个人享乐，再后来呢，被史官们一记载，就导致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的皇帝带走的都是享乐。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汉景帝通过官印带走了自己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他似乎在用陵墓向后世述说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秦始皇是否也带走了这些官印与理念呢？果然随后发掘的各种秦陵陪葬坑我们先前都一一聊过，其中这个离秦始皇最近的文官俑坑就代表着大秦的律法与官僚系统。接着在这层官僚系统上继续破解，考古专家们挖出了秦始皇的第二座金字塔，原来这是一座秦始皇述说自己中央集权重塑天下的官僚金字塔呀。比如已经挖出来的文官俑，他们是廷尉，代表着秦法和二十级爵位的大秦上进之路；已经挖出来的兵马俑，他们是卫尉和郎中令，代表着大秦帝国的军事部门；而挖出来的水禽坑和百戏俑，则代表着负责宫廷事务和文娱管理的少府；还有挖出来的大秦黑科技车马，这属于太仆所管理的兵马与科技部门。因此秦陵还有多少陪葬坑没有被挖出来，从这座理想金字塔中我们就可以预测，至少还有管理宗教天文的九卿之首奉常，管理外交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客，管理财税系统的治术内史，和管理皇家宗族事务的宗正没有被挖出来。当然也有人认为，出土金骆驼的那位皇族墓穴就是某位掌管外交的典客。另外再补充一个小故事，那就是少府。可能以我们目前挖出来的水禽和百戏俑来看，少府就是一个娱乐部门。然而大家知道章邯吗？在乘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50万南方军团正在进攻南越，30万北方军团正在防备匈奴，于是起义军势如破竹，一怒就杀到了首都最后的屏障潼关之外啊，是章邯组织起骊山修建陵墓的囚犯大军冲出潼关拯救大秦，覆灭了起义军。理论上我们都认为章邯应该是秦国将军，至少属于兵马俑那两个军事部门吧，但事实上章邯是一位少府官员，负责帮皇帝记账、采购、发工资，管理宫中行政而已。所以一个行政少府为什么能瞬间变成将军？ 或许这个秘密就隐藏在兵马俑的军阵与文官俑的小斧子当中。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考古专家们挖出了这样一套兵马俑的指挥系统，庞大的军阵中有八辆马车，然后几乎所有的马车附近都发现了一尊头戴特殊帽子的秦俑，是这种两片羽毛一样的形状。查阅文献以后得知呢，这就是所谓的双尾河鹳，河是一种中国北方独有的鸟类，我曾经在北京门头沟的大山里亲眼见过，很凶，比大鹅还狂呢。总之那种感觉就是看完野河以后一定相信鸡是霸王龙变的。而中国古人认为了河搏斗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无论对方是谁，一旦发起攻击，至死方休，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所以这几位带双尾河鹳的战车俑被认为是整个军阵中的阵前指挥，中流砥柱，他们一旦发令进攻，整个方阵至死方休。接着在他们身旁呢，专家们又发现了这样一尊头戴平冠的人俑，他们普遍没有胡子，相貌年轻，手里似乎还握着什么东西。果然进一步发觉，从他们身边出土了战鼓和金钟。虽然我们后世常说鸣金收兵，似乎这战鼓与金钟就代表着进攻与退却，但事实上这是后世对先秦思想的又一次变形。其实这里出土的金钟叫做铎，冥想它绝不是逃跑退却的意思，而是警戒、防御和变换阵型的意思。这位阵前指挥身边的平冠俑呢，负责用铎与鼓的不同音效来传达长官命令。而根据先秦兵书《玉鸟子》的记载，这些军阵与音效间的关系都是提前演练过无数遍的。继续破解了，这种平冠俑似乎还出现在了整个军阵的各个地方，这似乎是二级传令员呢，他们负责二级传令，快速协调整个军阵，也负责与邻近军阵的沟通协调，以便于全军布置出更大的协同军阵。这就是秦军的可怕。行政少府章邯哪怕纠集的是一帮囚徒，他也只需要依葫芦画瓢把这套秦军指挥作战系统复刻一遍，囚徒就会立刻变成整齐的军阵。另外这些囚徒究竟为何而战呢？这就是文官俑里挖出来的恐怖了。那把小斧子象征着秦法，象征着秦国二十级的爵位，每升一级家人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住宅和折算成粮食的工资，基本上一级爵位就可以请得起仆人了，二级爵位就可以让父母衣食无忧了，三级爵叔叔大爷侄子侄女的生活都有着落了，爵位还可以拿来抵罪，比如妻子是奴隶，一级爵就可以让妻子恢复平民身份，而获得爵位也并不难，只要你是秦国人，人人有份，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就可以升一级。但是这对于身为囚徒的休宁人而言，曾经也是遥不可及的奢求啊，他们不是秦国人啊，不可能参与这场打秦鱿鱼游戏啊。所以当少府章邯在骊山休宁工地上宣布你们现在也可以参与爵位游戏，每杀一个敌人就升一级的时候，他们将爆发出何等凶残的战斗力。将这一切还原，我们会发现整个秦始皇的第二座金字塔中各个系统并不孤立，他们互相作用，总在细节处给我们一点点震撼。那么故事接着发展，所谓的第三座金字塔又是什么呢？1978年在如今内蒙古敖汉旗的草原上，文管人员调查一座古代遗址时，忽然发现了这样一个铁疙瘩，上面似乎有字但无法阅读。再说这颗铁疙瘩像秤砣，恐怕是明清时代草原与中原贸易而获得的一些铁器原料吧。想着这些了，文管人员就将它记录收编，一直放在博物馆的仓库当中。然而到了1995年，当段队长他们在秦岭那边越挖越清晰的时候，当年发现铁疙瘩的文管老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当年挖到的是什么，会不会是秦代铁拳，拳也就是古汉语中秤砣砝码的意思。史书中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然后由丞相蒯状王绾奉旨制作砝码，确定一斤一两到底有多重，然后再将这些砝码逐层下发到帝国所属的每一个乡里部落统治区，按照标准执行。因此这就是秦代铁拳吗？ 当文官老人将这一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同事们都笑了。怎么可能？别说敖汉岂有多偏远呢，这可是比秦直到鄂尔多斯高原还要更深入草原900公里的地方啊！秦始皇的郡县能管得了这里？就算能，可铁在秦代意味着什么呀？当时军队都还在用青铜兵器啊，而且别的地方出土的也都是铜权石权，怎么可能在草原深处出土什么秦代铁权？但老人不慌不忙，他知道铁权上面有字，虽然自己读不出，但只要有专家鉴定，就能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果然后来专家确认，这就是一块秦代铁权，上面的青铜板叫做造板，所有的铜权、铁权、石权、木权上都有这东西，写着秦始皇当年下旨统一度量衡，丞相蒯壮往往奉旨执行的过程。比如有些地方出土的木权木材已经全部腐朽了，就只留下这个造板。而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出土的这方铜权最搞笑，它竟然是全身一体的造型，既可以当砝码，也可以当量杯。这就是统一度量衡背后的细节，还有统一货币、统一车轴距离，这些都比较直观，我们就不再细说。然而当专家们继续深挖，终于挖出统一文字背后的细节时呢，那个惊人的第三座金字塔也一同出现了。2002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里耶镇要修电站，但忽然在一口古井中竟然挖出了3600余枚秦朝竹简，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读啊，这简直太惊人了。据考证，这口古井上面在秦代有3间房子，复原以后大概是这样子，而这正是当时秦朝郡县制统治里耶这一个少数民族边区的县衙衙职所在。所以县官们究竟如何在这里面展开工作？获益竹简首先是这样一张木牍，很大，就是一块大木板，上写着很多字，可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公告栏吧。而继续研读，专家们却意外发现，原来这是一本大秦字典，是统一文字的细节实物啊。其中规定不可将豚称为猪，必须以字这个汉字和称谓将其统一。又规定秦始皇的皇以后不能写作上字下王，必须写作上白下王。还规定以后郡邦尉改为郡尉，邦司马改为郡司马，以后代表旧时代邦国诸侯的邦字不能用了，文字背后的思想也得统一，等等等等。看来这些真的是必须公告出来的大事啊，否则楚国人说这东西叫西，燕国人说这东西叫霞，齐国人说叫屯，我们还怎么愉快的交流啊？继续破解李爷的秦简，专家们又发现了这样一块木牍，上面的尾书两个字说明它是一份需要运送物资的命令性文件，但翻过来它的背后怎么还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啊？细看起头处的 O， 这应该是一个人名，结尾处是一长串日期编码，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深入还原这块木牍的书写场景，专家们发现这原来是上级郡发到县衙里来的命令文件，命令是运输一批军用物资，接到命令的是县主，类似于现在县长秘书吧。这个时候呢，在场3个人，传来文书的差，接收文书的左，还有一个负责记录的史。只要左一打开文书，那么史就需要在另一块崭新的木板上原封不动的抄写命令，然后在背面写上是哪位左观看并接收了这道命令。很显然当时是这位欧佐观看并接收了命令，然后史还要记载是哪位史记载了这块木牍。很显然这是一位叫做寇的史记录了他。最后呢是接收命令的日期，接下来史会把这份命令誊抄很多份，再将他们又从县衙里派差人分发到各个乡里部落去要求那里的负责人具体执行。于是这样一份帝国凭证的背后，不正是整个帝国行政金字塔的运作体系吗？比如命令从秦始皇本人下发到郡，郡下发到县，县再逐级下发给各位民众，每一环都有详细的记录凭证，如果以后出了问题很容易追查，命令在哪一级断了或者延时了，秦始皇通过这第三座行政金字塔就能一目了然追究责任，帝国呢也就因此牢牢地掌控在了他的命令之下。回到现实，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座金字塔，一座陵园金字塔用来无声地向我们这些后人诉说他的理想与抱负， 一座统治金字塔，我们随便从中挖出一点细节，都能被一次次的震撼到。这里面有秦始皇的眼界，有秦始皇的科技实力，也有秦始皇最强力的武器秦法，还有少府之中那种依靠制度就可以力挽狂澜的故事。最后一座呢，则是秦始皇的行政金字塔，如何让自己的统治与命令深入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原来和物乐功名一样，秦始皇也用一座郡县金字塔来保障这一切的实施。可是如此厚重的三座金字塔，为何在他死后三年之内迅速瓦解？秦帝国究竟为何而崩溃了？真的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征战建设和对社会的盘剥与消耗吗？其实我们也已经挖出了记录秦始皇的诏证书，挖出了秦始皇亲自撰写的琅琊石刻，也挖出了秦始皇曾经荣城祭天时所用的玉龟玉璧。但这一切背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强人秦始皇背地里所背负的重担呢。他终究是一个凡人，他终究会哭会笑，而他也终究没能逃脱亚父吕不韦为他编写的那本《吕氏春秋》。这些人间秦始皇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好想看看你会员频道究竟如何填坑啊。